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的晨祷，我们要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在今天的经文中，有许多的金句，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今天特别被第五节的经文光照到，应该也是大家熟悉的经文，就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句经文的心，原文的意思就是思想和意念，思想和意念的意思。这节经文可以直接翻译为你们当这样思想，就如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思想，有如是基督身体里的肢体一般。在昨天晨祷所读的腓立比书的第一章21节，保罗提到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可见保罗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使徒，他可以体会主耶稣的心思，当他体会了，他就照着去行，行出基督所要他行的。保罗的生命可算是一个活出基督样式的生命。所以在这章经文中，保罗知道腓立比教会有肢体不合的问题，他就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大家要在基督里意念相同，教会才会合一。我们现今处在疫情泛滥的乱世，每天都会面对着许多的变动，不明朗的局势，每个人都有许多突发的事物要处理和兼顾，所以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都需要与基督的心为心，不然别说同心对齐，可能个人对神的信心也会后退。所以我把今天信息定名为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从神的话语来学习活出以基督的心为心的生命。首先，我们第一点要来看的就是体会基督的心思，体会基督的心思，从第一节到十一节。体会的意思就是亲身的去领悟。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首先我们一定要亲自的去领受神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在体会基督的心思里面，第一点要做的就是意念相同。从第一到第二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要意念相同。第二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意念相同的真正意思是，我们的思想要和基督的心思意念对齐，而不是指所有基督徒的思想和言行都要相同。因为我们知道神造我们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众人都会从神领受的也会有所不同。如此是否会引起分歧和混乱呢？其实只要我们遵守一个原则，在基督里对准神的心意，调整自己的思想和基督的意念相同，然后从神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和做出回应的时候，其实不同的领受不但不会带来对立矛盾，反而会带来互相的互补。就好比在现在这个防疫阻断措施的期间，我们教会就面对聚会要转型为线上聚会，所以教会团队在制作拍摄不同的聚会时，或多或少都会有不同的意见，牧师师母在做决定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当我们大家都抱着一样的意念，就是要把福音透过线上的聚会传扬出去，使更多人得听福音，生命得救恩，让神得荣耀。所以感谢神， 让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心思都与神对齐，在基督里，大家不同的意见，神就协调在一起，在我们有限的资源中，做成了美好的结果，而且更有新朋友参与了线上聚会，而决志信了主。更感恩的是，让教会的同工团队，在整个过程中，大家在不同层面上都得到了提升，而且彼此更加的有默契，更同心合意了。弟兄姐妹也透过线上聚会和小组，得以在这个疫情阻断措施的期间，继续可以和教会有联系，得到牧养和关顾。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神是合一的神，所以凡是来自神的，必不会造成分裂和不合，只会带来同心合一。感谢神，在现今看似艰难的时期，但是神却奇妙地带领教会更深入地进入到同心对齐的应许里面。感谢主。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体会基督心思的第二个心思，就是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存心谦卑，存心谦卑。与基督同心，除了要与基督有相同的意念，也要和基督有同样的态度，就是谦卑的心态。谦卑的心态，在社会上，人总是喜欢比较，总是喜欢自己比别人更强，甚至会耍手段，不希望别人超越自己，而要享受被人服侍，贪图虚浮的荣耀。但是基督却是来服侍人，来建立人，他的心态是谦卑的。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24也说，不要求自己的好处，却要求别人的好处。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教导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要存心谦卑，因为唯有谦卑的心，才能看见如经文所说的，别人有比自己强的地方，能够在他人的身上看见还有待发掘的地方。而且当我们有谦卑的心的时候，就不会单顾自己的事，也会去关顾别人的事情，拥有服侍建立人的谦卑心态。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影响引导一个人，不是要在那个人的面前证明我们有多行，我们多有才干，或者多有财富，或者我们做过多少辉煌的事情。相反的，特别是身为带领者、领袖的，要让对方觉得他是有价值的，他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超越他的现在，看到他的潜能，看到他的未来。当我们愿意这样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影响他，而且不仅是影响他，我们谦卑的心态更可以引导他来信靠神，而不是错误的把他带到来崇拜我们。我感谢主，我在这间教会就是这样的，被我的上位者、被我的牧者影响、引导，生命才得以在基督里被建立。因为我过去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但是我的上位者以神的眼光看我，是一个可以被神使用的人，所以今天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了。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知道，存心谦卑不是自我限制，也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在神的面前真实的认清自己的败坏和软弱，更准确的看见自己的不足，并且能看清任何人都有比自己强的长处， 以谦卑的心态去引导带领人来信靠神，让更多人的生命在神国被建立。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体会基督的第三个心思，就是为爱献上。为爱献上，从第六到十一节，我们看见这几节经文描述，耶稣本来是神，却愿意降卑，选择成为人，为爱世人献上。所以他这种美善的心态，是我们今天也要学习拥有的。耶稣不只成为人，在经文让我们看到，他更成为奴仆来服侍人，最后更被当成罪犯，因为爱世人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天父最终使耶稣从卑微升高，使万膝都跪拜他，让神得荣耀。耶稣因为爱世人而愿意谦卑顺服，甚至我们知道他愿意为人洗脚，为我们舍命。为爱献上的心态其实也影响了他的门徒。我们看到他的门徒彼得过后也这样的做了，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保罗也是这样，愿意舍命献上服侍神。今天我们也可以来反省一下，我们心中有如此的为爱全然献上的意念吗？如果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除了要和基督的意念相同，存心谦卑之外，也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要能够有为爱献上的心态，随时预备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为爱来服侍人。特别是在这个非常的时期，有更多的需要，有更多人等着我们去服侍。好，当我们体会了基督的心思之后，我们要像是基督身体里的肢体，就照着基督的意念去行事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行出基督的旨意。我们要来看今天的第二点，行出基督的旨意。行出基督的旨意的第一点，首先我们就是要立志行事。十二到十三节让我们看到，因为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要照着基督的意念去行事，我们首先要立志行事，常常顺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知易行难，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常是我知道却是做不到。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自义，我们的自我为中心，以致我们很难顺服神，也很难顺服人。所以虽然神在我们心里面应许会帮助我们去顺服，但是我们本身也要立志行事去顺服神，来配合神的，这样我们才会完成他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行出基督的旨意，第一点我们要立志行事。然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二项，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在行出基督的旨意的时候不发怨言。第十四节让我们看到，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发怨言其实就是那些凡事只看见表面的人，他们看不见事情背后有神的旨意，所以才会被事情的不顺利或者被事情的搅扰而激动了他的老我，而发出怨言。而起争论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看法，都不去寻求神的心意，争论 就引起了，而且越争越吵，越来越大件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发怨言起争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信号，让我们知道自己有没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是活在基督里面，还是活在我们的自我里面？因为如果在教会肢体之间发怨言起争论，会破坏在基督里合一的见证。如果我们是在世界在职场发怨言起争论，我们更会破坏我们的生命见证，让世人觉得基督徒也不过如此。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行举止。其实过去我在监狱的时期很早就知道了，不要发怨言。福建话就是说爱做就卖熬，就是要做就不要埋怨。因为当我们边做边埋怨的时候，旁边的人就也会引起他们的不舒服，然后就会引起争执，甚至最后发生了打架。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想一下，当我们遇到突发的状况，或者遇到不合心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否不自觉的就发怨言呢？愿神帮助我们都能依靠神，在考验挑战当中，特别是现今常有许多突发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件，求神帮助我们在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不发怨言，而是口出恩言。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行出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成为明灯，成为明灯。第15到第18节就让我们看到保罗继续的教导我们要与基督同行的生命，就是要成为明灯。第15节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第16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空跑也没徒劳。第15节所说的在世代中发光，是发什么光呢？其实就是在16节说的活出生命的道，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出真理的生命，可以让这个悖逆的世界看见一个属神价值观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可以让世界看见一个属神价值观的生活。光的功用就是要指引人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活出神的真理，我们就是那个明光。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也说，我们是光是盐，意思就是要我们在生活中活出有影响力的生命，指引世人能够行走蒙神喜悦的路。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自己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是生活在孤岛上的人，一个人做事一人当。其实我们任何的思想和行为所影响的第一个人，除了是我们自己之外，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家人，再来就是我们的亲友，再来就是整个社会。就以我自己为例子，过去没有真理的时候，我也是以为我自己吸毒，自己进监牢，自己当，不会影响到他人。其实现在当我醒悟的时候，我明白一人吸毒全家受苦。过去还没结婚的时候，受苦的是我的母亲，我的父亲，现在是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又比如现在在防疫阻断措施的期间， 如果有一个人随处的乱走，这个人可能就成为了带菌者，会危害到众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各自的岗位，能够活出基督的心思和基督的行为，使基督的影响力能够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身边的家庭，甚至我们身边的社区。我们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活出以基督的心为心的生命，成为一个为荣耀神而活的生命。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从第十九到三十节，我们就看到活出基督的榜样。可能有些人会说，基督是神，所以他能够做到，但是我不是，所以我很难活出以基督的心为心的生命。其实在最后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从保罗提到的这两个人，一个就是提摩太，另一个就是以巴弗提，从他们的身上看见，只要立定心志，谦卑顺服神，并且跟随对的团队，是可以活出以基督的心为心的生活。我们从经文看到，在事工上，这两个人都和保罗一同做工，一同劳苦，兴旺福音。在关系上，提摩太和保罗是情如父子，而以巴弗提年纪和保罗差不多，所以他们是情如手足。所以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现今这个非常时期，让我们真的亲自去体会基督耶稣的心思，然后立定心志，紧紧的跟随神，紧紧的跟随教会，行出基督所要我们行的，活出以基督的心为心的生命，不但自己蒙保守，也成为他人的祝福。 Amen。 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也谢谢 IP Daniel 的分享。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完全是虚己的心，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而且他是万有之首，他是那万王之王，世上无一人能与主相比，但是他却是存心谦卑，与自己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基督谦卑的一个榜样，神学上称之为基督虚己论。今天人的问题就是很难谦卑，无法虚己，因此夫妻不和，家庭冲突，社会不公，形势不义，道德沦陷，甚至地球都将面临毁灭。其根源都是因为人的骄傲和自我的罪性所引发的一连串问题。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要学习和领受的生命。学习就是效法他，学习主所做的，但是我们也了解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因此领受则是接受圣灵的帮助，借着祷告选择放下人的方法，不是我的理由和委屈，而是愿意让基督的生命彰显在自己身上，这就是彰显基督，活出基督。虚己就是放下自我，不要辩护，有时候是无需讲理，要以爱包容，以善胜恶。师母和我我们就常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生活上难免有起冲突或者争执的一些时候。当我觉得自己不被了解，感到很委屈，很想说明缘由，想要还我清白的时候，对方一句话，你不要一味的讲道理，错就是错，我就有一种牙齿吃黄连，有苦难言的感觉，跟着我里面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思想就会自然的产生出来。其实师母也必然有她的角度跟理由和用意，只是我也同样无法完全去理解她。 我如果硬要讲理由，搬出我的证据，证明我对你错，最后配偶的感受是受伤的，因为丈夫只在乎自己，结果夫妻的感情是受挫的，家庭的幸福是亏损的，争执的结果是没有赢家的，全都输了。虚己的生命就是愿意承担，愿意能够去承托，能够去承受一切的事物，靠主做好丈夫和好父亲的角色。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话讲很容易，事实上是很难的，真的每一个人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挣扎，但是今天当宣道神的话栽种在我们的心田的时候，下一次当我们碰到同样的事情，我们立刻可以想到主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榜样。我们受委屈，我们能比得上主吗？我们的面子能够跟主怎么比呢？他是那至高的无瑕完全的神，可是他却被诬告，被羞辱，被毁谤，甚至被钉于十字架。然而主都以倒空自己虚己的一个生命，谦卑的生命来承受这一切。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有什么冤屈，其实我们只要想一想主，其实我们根本不能比，我们只是要效法主，需要的时候我们深信主会显明真相，其实那是更好的。其实在主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夸的，我们都不能自夸，因为我们都非常脆弱和不堪一击，我们很常会因为面子的问题而不肯低头认错，因为自己所认为的理由而无法去顺服或者听从他人的意见，结果我们的那种反面性情就会显出与虚己相反的这种的表现。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谦卑的回转，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可以成长的空间。让我们接下来借助这首诗歌谦卑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就一路跟随这首诗歌向主来祷告。我们需要谦卑，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就是我谦卑，救主是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救出去我心中直大的痕迹，使我清晰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求使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救 出去，我心中直达的痕迹，是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只是与你相遇，悄悄连进我心，是我更想你，就悦纳我心，我谦卑
的主啊，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主啊，明白今天我们没有一样不是你的恩典所赐予我们白白的领受。主啊，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主啊，我们只有谦卑在你面前回转，让我们领受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谦卑的向你。
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直达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与你相遇，就连进我心，使我更想你，就悦纳我心，我谦卑呼求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就是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我谦卑呼求你。
是的，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谦卑地呼求你。主，我们知道唯独谦卑的生命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才有力量去胜过。主啊，我们每一天每个时刻，我们在生活中，在家庭里面，在夫妻的关系，在亲子的关系，在人际的关系，在许多许多的事情上，主啊，我们怎样能够胜过人性的骄傲，人性的自我，人性的败坏。主啊，唯独像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要效法，我们要学像你，但是主，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我们学的不像，所以我们需要领受圣灵的恩膏，祈求圣灵的恩膏在这个时刻，主，你把基督那个谦卑虚己的生命赐下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时时刻刻去感受体会你的虚己，你的谦卑，以至于我们就不会轻易的被我们周围的环境跟事物所搅动，所来击垮，因为我们谦卑没有自己。主啊，我们就没有可夸，主，我们也没有可骄傲的。主啊，愿你把这颗谦卑的心放在你的儿女当中，使我们因为虚己而能够像主一样的，是神把他高举，叫他高过诸天。主啊，今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主啊，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主啊，你的安慰就临到。主啊，当我们不为自己争辩的时候，主啊，你的公义就必彰显出来。天父，谢谢你 圣灵，我们祈求你帮助恩膏祝福你的每一个孩子。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恭敬地把这一天交在主面前，求主与你的众儿女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